谢谢大家，今天很高兴也很感恩有这个机会一起跟大家来分享圣灵的果子节制。那这个英文呢、啊、这个第一章的 slides 出来好吗？这个英文圣灵的果子是 the fruit of the spirit， 是一个单数。那那是一个单数。那牧师在开始这个系列的时候呢，其实第一堂就有讲为什么是一个单数，圣灵只有一个果子。那这个九个东西哈，它是圣灵这个果子的九种面相，或者是九种特质。那我们现在已经讲到最后一个了哈，大家是不是这个九种面相或者九种特质都已经背起来了？我们一起来好吗？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好，那我五月份回来的时候，牧师已经在讲良善，所以为了讲今天的这个节制呢，我就翻回去听以前的。我记得德育师母在讲忍耐的时候，他有这样讲，他刚开头他就这样讲，他说圣灵的九个果子都挺好的，但是呢忍耐这个哈，你听起来就不是那么喜欢。节制呢跟他怎么样差不多，是不是？还记不记得，确实在圣灵的这个九个这个特质的里面啊哈，忍耐跟节制是比较好像带有负面的这样子的一个色彩。那刚刚看到我们的小组有和平小组，有喜乐小组，我们有没有忍耐小组或者是节制小组？好像没有哈，目前还没有。那忍耐跟节制这两个东西哈，他们其实好像应该是放在一起的，很相像，对不对？但是他们又是不一样的。有什么不一样呢？忍耐啊哈，你可以感觉哈，他如果用我们中国人的文化的里面，你想忍耐是什么？在我的里面哦，你想忍耐，你就想到一口那个高压锅，外面看起来静悄悄的，没有什么东西出来，但是里面的怎么样？沸腾、汹涌、骨酥肉烂，是不是？这个就是忍耐。但是节制跟忍耐比起来呢，它外面静悄悄的，我告诉你，它里面也静悄悄的。平静无波，好像没有温度，是不是？这个是一个不一样的地方，给我们感觉不一样的地方。然后第二个不一样的地方哈，忍耐，上次师母有讲到哈，他用雅各书，他说我亲爱的弟兄们啊，你们落在百般的试炼中要以为大喜乐，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受过试炼，就生忍耐。那这个是你落在百般的试炼中，不是你自己走进去的。所以你在这一个你不小心，或者是你真的被放到这个试炼的里面，是你被动的，你掉在那个里面了。所以这个时候你怎样？你刚开始你觉得你受不了，然后你怎样？你接受，然后你以为大喜乐，这个就是完成了一个忍耐的这样子的一个过程。但是节制呢哈，你要想一个图画出来哈，我想到的是什么图画？是中国古代人穿的那个颈布。你知道颈布什么东西啊？颈是禁止的颈，布是脚步的布。你知道那个以前那个有钱人呢，他们穿裙子或者是穿那个袍子，然后前面就挂一个丝绦，丝绦前面有一个东西，好像是玉佩一样的东西。那个刚开始的时候啊，它不是用来装饰的，它叫颈布。是什么呢？你慢慢的走，轻移年步哈、啊，你走太快，你走太急了，你就把那个东西踢起来，它就扬起来，然后怎样？它荡回来的时候打得你脚疼。所以节制是个什么？节制不是你落在什么地方，而是好像看起来是你自找的，你给自己设一个限制，然后呢，你让自己不痛快，是不是？节制是不是这样子的？那还有一个不一样的地方，如果一个人很能忍耐的话，他周围的人怎样？很舒服，是不是？如果你家里的那一位很能忍耐的话，你可能日子比较可以嚣张一点。但是呢，你身边如果有一个节制的人哦，你可能不会太舒服，你会可能会觉得很有压力。那比如说一群人你出去逛街，天很热，然后说啊，我们去吃冰淇淋吧，很欢乐。但是有一个人说啊，你们吃吧，我都好几年都没有吃了。然后看着你吃的时候，我就说我们刚刚吃蛮多肉的哦， 这个糖跟蛋白质 结合在一起产生什么晚期叫什么晚期糖基化终末产物，你这个怎么长痘啊长斑啊皮肤下垂啊都是因为这个怎么样，哎呀你好有压力，你就那个乐趣全部都没有了。我们家的那个弟兄他本身就是一个非常非常节制的人，十几年前他就开始锻炼，早上起来就是白水煮鸡蛋，然后一大碗的那个燕麦粥，咽都咽不下去的，然后呢晚上回来就是一盆沙拉，或者 加一块鱼一块鸡或者一块牛，然后我们星期一到星期五个人做个人的事，然后星期六星期天我们可能会一起去做一些事情啊，回家就好累好累，我就想找一个沙发坐一坐，我沙发还没有坐稳他衣服已经换了，说我去跑个步，哎呀你家里有一个这么节制的人，我想快快乐乐的安安心心躺平基本上是没有可能，所以节制跟忍耐 也有这个差别。但是哈，我们看到在圣灵的这个果子的九种面向的里面，节制排在最后一位，他把它放在最后一个。我们知道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他很多这些东西排在一起的时候，它不是一个组合，好像随便怎么放都可以，那个次序有的时候很有关系，对不对？你摆在第一个跟摆在最后一个，它一定有它的意义。那仁爱摆第一个，大家没有话讲吧，对不对？神就是爱。节制为什么放最后一个呢？节制为什么不放在忍耐的前面或忍耐的后面，那是差不多它的样子，它为什么摆在最后一个？是因为它特别好吃吗？是因为它比较不重要吗？或者是因为它比较稀少不容易找到吗？你有没有很好奇？我也很好奇，我们一起来看好不好。那节制到底是什么哈？我们先看看在这个圣经之外节制到底是什么。节制英文里面 self control 这个词啊哈，它原来在希腊文的这个意思的里面是这个词我就不念了，因为我不知道怎么念它。那等到它从这个词变成这个词的时候，它叫 encroteer。 这个词呢哈，它原来是一个形容词，它就是说它有一个 power，就是有一个能力在自己的身上，或者是有一个能力在任何一件其他的东西身上，它是一个形容词。然后等到苏格拉底的那个时候啊，他有三个很有名的弟子，这三个弟子呢是 Isocrates 和色洛芬，还有一个就是柏拉图哈。这个三个人呢，他就把这个形容词呢变成了一个名词，这个名词呢就是下面这个词 encroteer 或者是 egocroteer。 ego 是什么意思？就是自己。Criteria 就是 command 命令和能力，也就是说我自己可以命令我自己，所以这是什么？这是自控，这是节制。好，那在这个三个弟子的里面，我们知道柏拉图都比较有名，但是其实呢色洛芬这个人更有意思。他为什么很有意思呢？他不仅仅是一个思想家或者是哲学家，他记录了苏格拉底的这个语录，但是呢哈，他三十几岁的时候哈，可能是因为缺钱，他就去当了雇佣军。他雇佣军我们知道就是收了钱替别人去打仗。他们这一支雇佣军呢，是当时的小居鲁士就带他们进到了波斯，而且进到了波斯很深的这个腹地。他们进去了之后才发现什么？才发现这个小居鲁士有个阴谋，他带他们进去其实要怎样？其实他想推翻当时的波斯王，自己做这个王。他没有成功，小居鲁斯就被杀了，然后小居鲁斯旁边的这些他的那些朋友们都被诱捕全部杀了。所以这支雇佣军在这个波斯的帝国的这个内部里面群龙无首，他们可能就是全完了。这个时候啊，色洛芬他被推举出来做领袖，经过一年的时间他还真的把这支队伍带出来了，回了希腊，很了不起。所以他很能打，而且是一个军事家。回来之后呢，他还是一个文学家，他写了《长征记》，就是写了他这段时间的经历，非常的好看。当时亚历山大大帝后来打波斯的时候哈，这本书怎么样？这本书就是他的战地手册，他天天看的。所以色洛芬这个人呢哈，他说哈，这个 encroteer ego encroteer 这个节制哈，他说是所有美德的基础。你要有什么德行的话，节制是基础 好，那跟这个 incrotera 有相关系的这个还有一个词也很有意思，就是这个 acretia 这个词呢是亚里士多德发明的。 acretia 呢他说是这个 incrotera 的反义词，反义词意思就是什么，说这个就是你自己没有办法命令你自己，就是你有办法命令自己的反义词。啊，你说啊，得了，这有什么？这个节制的反义词就是没有节制嘛。你自己能够控制自己，跟自己不能控制自己，它当然就是反义词。但是呢，很有意思的时候，这个 acrosia 的这个意思哈，它是说什么呢？它是说你自己不能够命令你自己，你不自己不能够控制你自己，所以有内外一个人，有内外一个力量在命令你。有另外一个人，另外一个力量在控制你，所以呢你没有自由。这个是不是很有意思？反反得正的话，你自己可以控制你自己，你自己可以命令你自己，这就是自由。这是不是有一定的真理在后面？是不是我们希望我们有机会可以再讲到这个哈？那色洛芬为什么说节制是所有德行的基础呢？为什么这么重要呢？因为希腊人觉得身体是腐败的，欲望你情欲是没有用的，但是理性是至高的，这是希腊人的想法。所以你如果能够你的理性控制你的肉欲的话，那个就是很一个了不起的品质。所以一个运动员他说，哎，我现在为了我的这个就是身体能够更好，所以呢我控制我的饮食，我这个吃这个不能吃，或者是我晚上本来想多再玩一会儿，想想明天早上起来还要训练，怎么样早点睡觉。他这个就是怎样，他这个就是理性战胜了他的肉欲，他的情欲，所以这个很了不起。所以这是在当时的希腊，影响到后面的古罗马也基本上就是这个样子。但是你知道吗，人类社会继续往前走，继续往前走，慢慢慢慢的节制就开始慢慢的变得不受欢迎了，我们大家就不这个词就慢慢的好像要退出了。为什么呢？特别是从后现代主义开始啊，人们开始远离神了，因为你都没有神了，没有将来的世界了，没有这个叫什么灵魂了，那最重要的就是怎样，就是肉身嘛。我这一辈子在世界上，我活得开不开心，我活得舒服不舒服。所以怎样，你怎么能压制你的肉身呢？你怎么能压制你里面的情感呢？这个压抑下去你会出毛病的。所以怎样，所以不能够自我控制，不要自我控制，自我控制成为一个不受欢迎的词。你要怎样，你不要自我控制，你要怎样，你要 self discovery， 这个词是不是非常的高级？你要自我发现，你要发现你里面的这个欲望到底是什么，你要把它拿出来观察它。甚至于你里面的愤怒你要怎样，你愤怒不是用来你要压抑你的愤怒的，你要表达，而且你要把你的愤怒，现在最流行的是什么，你要把你的愤怒拿出来，你观察它，你要跟它和平相处。一个最有名的一个比喻，就是好像这个愤怒也是你生命中的一个乘客，好像你开了一个 bus 在往前走，然后愤怒你就说乖啊乖啊，你乖一点，你坐在那个 bus 的那个后座，就不要到前面来，那就好了。所以这个是现代人已经不喜欢 self control， 不喜欢节制。但是哈，这个你知道这个东西管用吗？你往里面看，我不知道哈，大家可以去试试看哈。这现在这方面的书非常的多，所以这个是圣经之外所讲的节制。那我们现在来看看圣经里面讲的节制到底是什么。圣经里面讲到节制有两个最有名的经文，一个经文就是刚刚加拉太书第五章22-23节，圣灵的果子，最后一个是节制。另外一个有名的关于节制的经文就是保罗的，好，我们一起来念好吗？在哥林多前书的9章25节，我们一起来念，来，凡教立真圣的诸事都有节制，他们不过是要能得能坏的冠冕，我们却是要得不能坏的冠冕。所以保罗这句话虽然很短，只有一句，但是呢 其实非常的丰富。为什么很丰富呢？最起码有两个意思在里面。第一个意思是什么？是凡教力争胜的，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什么，就是运动员哈，我们就用这个来称呼他哈。他们诸事都有节制，他们是要得能坏的冠冕。这句话呢，其实是否定了希腊人、罗马人所说的节制就是理性战胜欲望。你知道运动员为什么他们能够控制吗？不是因为他们特别理性，而是因为他们什么？他们太想得那个奖牌了。他们想要得奖牌的那个欲望，大大超过了他们对美食的欲望，也大大超过了他们想要偷懒的这个欲望。所以他们诸事都有节制，是因为有一个奖牌在前面。是不是理性更理性？不是理性战胜了情欲，而是有一种欲望更加的强烈。所以这是它的第一个含义哈。第二个含义呢，它也并不是说哦，那我们就怎么样，那我们就自我发现好了，你看看你里面哪一个欲望更强烈，然后找到你怎样，我们现在很喜欢说找到你心之所归哈。然后怎样哈，然后既然它是你的心之所归，那一定很强烈嘛，对不对？那你就怎样，那你也不要做什么节制，你就跟着感觉走就行了，对吗？他保罗是这个意思吗？保罗也不是这个意思。他说对，我们确实里面有很多的欲望，你要找到，其实你的节制就是你要发现哪个是你最渴望的那个东西，然后你因为它你可以放下其他的，是不是？所以节制哈，他这个地方他说他也讲到了一个能坏的冠冕和不能坏的冠冕。这个当时的读者哈，其实这个印象是很深刻的。我们现在想到这个运动员所得的冠冕，虽然是能坏的冠冕，我们想到是那个金银的啊，金银铜的哈。但是其实当时的运动员脚力争胜之后，他们得到的是什么？他们得到的是一个花冠。不要说是能坏的，第二天就不行了，对不对？所以保罗在这个地方啊，他其实告诉我们有一个不能坏的这个冠冕。他是我们所要讲的节制，他们这些人讲的节制和我们所要讲的节制是不一样的。我们的节制不仅仅是你多吃一口你少吃一口，你多睡一会儿你少睡一会儿，你讲这句话还是不要讲这一句话，你发这个脾气，节制不仅仅是这个。节制是说你有一个不能坏的冠冕，有一个更棒的东西在前面，所以这个选择在你的自由意志里面，这个选择其实是你选择一个能坏的还是不能坏的，你选择一个暂时的还是选择一个永恒的，你选择一个让你的肉体里面的欲望暂时得饱足的，还是你要选择一个让圣灵在圣灵里面能够得饱足的。其实这个是这样子的选择，我们的节制是圣经所讲的节制，是这个样子的选择。那我们再往下啊，其实这样子的选择在圣经里面非常的多。我们来看这一句哈，这一句是在希伯来书里面，希伯来书十一章，我们知道那个地方他列举了很多信心的伟人。那这个地方他讲到摩西哈，这个评价很好玩。他说哈，他这个摩西他看为基督所受的凌辱比埃及的财物更宝贵，因他想望所要得的赏赐。所以他这里有两个比较，一个是基督，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埃及的财物，埃及的宝物。他说哎，他看起来，他说这个奖赏，这个在基督里面的奖赏更宝贵，所以我甚至愿意为他受凌辱，也要比埃及的宝物更要宝贵。那下面一句哈，这个是保罗自己讲的，这两句都是保罗自己讲的哈。我们读这个是在腓立比书第三章哈，我们读第八节好不好，一起来读。所以你看这里有两个比较，万事和基督，是不是？保罗说万事基督，我比较了一下， 我决定这个万事是没有什么益处的，是可以被丢弃的，像粪土一样，哎，跟他比较起来我要得着基督。那我们来读第十四节好吗？ 这段经文我们其实前面还有一段，忘记背后努力向前，对不对？他拼命往前跑了，他说前面那个更宝贵，他也是有个比较，他比前后看了看，然后他说前面那个好，然后怎么样，我不要再回头了，是不是？所以这个哈节制不仅仅是在情欲里面打个滚，在万事里面我把这个事跟那个事比较一下，我们有一个目标在前面，是不能坏的冠冕，然后我们所有的选择呢，其实就是在现在的事情，万事和基督，就那个不能坏的和不能坏之间做一个选择。那讲到这里哈，你可能要说，哎呀，节制对我们来说本来已经很难了，想到节制都觉得很难，你再这样一讲，把它上升到这样子的一个属灵的这样子的一个高度怎么样啊？更难，是不是？是不是非常难？确实非常非常难。我圣经里面有一句话说哈，他说那个耶稣讲了一堆话之后，门徒就说这话甚难，谁能听呢？这个是很有意思的一句话哈，你要常常到神面前说，哎呦，这话甚难，谁能听呢？或者这事甚难，谁能做呢？主会跟你讲，主会告诉你怎么听怎么做。那其实这个在这两句的经文里面哈，保罗其实就已经讲了这句话的答案是什么。他的答案是怎么才能够学习学制，怎么才能够有这个圣灵的果子，怎么才能够在我们自由选择的里面，我们选择那个不能坏的。保罗其实他的答案已经在这两句的经文的里面，他说我已经丢弃了万事，得着基督，然后我眼睛呢是往前跑，看着那一个基督。他的注意力在哪里？他的注意力不在万事上面，不在后面，他在前面，在基督的这个身上。你想要吃冰淇淋，然后你就把你的冰箱那个冰盒一遍遍的打开，说我吃呢还是不要吃呢？我告诉你，你反复几趟啊，你一定会吃的，是不是？但是如果你手上一直看的是你的化验报告单，说哎呀，最近我控制了我的那个三高的那个这个指标怎么样下降了，然后我现在怎样身体感觉更好了，我上个楼梯不喘气了，你怎么样？你的注意力在这里的话，你吃不吃冰淇淋，吃不吃那些你想吃的东西，你会不会更容易一点，对不对？所以很多时候就在那个注意力上面。我跟德育师母在讨论这篇讲道的时候哈，他曾经讲说，他说哎呀，如果当时在那个恋爱的时候哈，因为你那么爱他，所以你为他做的所有的一切，你都不觉得是在为他牺牲什么，你反而觉得非常的甜蜜，非常的开心，对不对？因为你什么？因为你忘记了你自己，你的注意力在他的身上。现在那个大陆卖很多的首饰哈，那个有很多的珍珠的这个首饰，不是真的珍珠做的，它叫棉花珠，从日本人那里来的。其实这个珍珠是怎样？它是棉花做的，但是它外面加一个特殊的材质，所以看起来也很有光泽。再加上它的那个色彩有各种各样的色彩，你觉得也看起来真的非常的可爱。其实几十块钱人民币你就可以买得到。非常可爱，非常漂亮，确实很漂亮。但是哈，你如果真正把这一副这个珍珠的首饰放到一对真正的这个男珠，真正的那个珍珠的这个面前，你立刻就会感觉到它的不一样。这个时候叫你选一副，我告诉你，你会毫不犹豫把那个棉花珠丢掉。所以就看你的注意力，你的注意力到底在哪里，还是或者就是你有没有看到那个真正好的，是不是？当你看到那个真正好的，就像保罗那样，你会毫不犹豫把那个丢掉。所以今天我们讲这个圣灵的果子节制哈，我不觉得我今天就是讲一篇道，我会告诉你一些关于节制的技巧，告诉你啊怎么样你就可以去节制，这是不可能的。你拿一根鞭子，你也不可能鞭策自己我就可以做到这个，这是不可能的。唯一的途径就是像保罗这样，我们看见主，看见他的美，看见他有多高级，你就知道万事真的是有损的。其他的东西你拿在你手上真的 占据了你的手，占据了你的精力，以至于你不能够去拿那个上好的，要放掉它。但是放掉它的唯一的途径是我们要看到那个好的，是不是？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一段时间，我希望我们一起来在这个节制的上面，我们一起来看主的美，好不好？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哈。亲爱的阿爸父神，我们奉你儿子耶稣基督的名到你面前，求你的圣灵来帮助我们，打开我们心中的眼睛，使我们看见你的奇妙，看见你的荣美。阿们，阿们。我们一起来看，我们一起来看神的美，好不好？我刚刚说我非常感谢有这个机会来分享这个节制，我这个绝对不是叫什么客气话，因为在预备这个讲道的时候，神真的开启我很多很多，是我以前没有想到的哈。我们一起来读这个经文哈，在诗篇的这个29:3-6，一起来好吗？还有啊，来，我从来没有想到神讲节制会把这个经文给我。你读这个经文，这是一个写的非常开阔的一个诗篇哈。读了之后，你都觉得怎样？心情非常的澎湃。虽然都是比喻哈，耶和华的声音大有威严，他的声音里面充满了能力。当他的声音发出来的时候，怎样？树叶全都会掉光，然后那个树木它自己会震碎，母鹿会堕胎，因为那个声音实在，那个震动实在是太大了。然后那个旷野也被震动，那个山啊都会跳跃起来，是不是非常的威严？但是威严归威严啊，我告诉你，你读读就好了，其实挺可怕的，是不是挺可怕的？那写得很好，荣耀的神打雷，荣耀的神打雷在大水之上。我问你，荣耀的神打雷在大水之上的时候，你敢在那个大水上吗？不敢，其实是非常非常可怕的一件事情。如果神的声音啊，哈，一直就是这样子的能力，就这样子全部在全地上的话，你不要说我们可以安睡安坐，其实是我们是没有办法存活的。我们来读这个哈，19:1-3，一起读来。无言无语，也无声音可听。神的声音里面充满了那么大的威严和能力，但是其实我们真正的感觉到的世界是什么？无言无语，也没有声音可听。还好，是不是？是不是？其实不仅仅是他的声音蛮有威严，蛮有能力，其实耶和华的能力是到处都是，到处都是他的荣耀，到处都是他的手段。我们来读这个以赛亚书45，我选了几节经文，我们一起来念好吗？到处都是神的荣耀，到处都是他的能力。他这个天和地是他造的，我们也是他所造的。但是呢，怎样？我们看起来觉得怎样？这个世界就是这样子的呀，自然而然， 它就有了，是不是？我们就有空气可以呼吸。这个空气是从哪里来的？这个地球，我告诉你，就刚好在它恰当的位置，离太阳近一点我们热死了，离太阳再远一点点我们冻死了。地球正好歪那么一点点，在它的轨道上面歪了那么一点点，所以怎样，我们有四季。那个水结冰是从下面结往下结，还是从下面往上结？为什么结了一层下面 就不结了？如果从下往上结的话，整个河冻起来，所有的鱼所有的生物全都死了。这个世界好像是自然而然来的，但是其实神就在 后面。他说我造光啊，也造暗，造平安又造灾祸。我们是神所造的，我们的生活动作存留其实都在乎他，都在乎他。但是我们看到的是什么？日头造好人也造歹人，降雨给了不义的人，义的人也给不义的人，好像看起来他好像不存在一样的。所以以赛亚说，神啊，实在是自隐的神，你自己隐藏了你自己。我想说这个隐藏就好像是节制，其实神是节制了他的能力。好，我这个地方稍微插一小段哈，你知道在中国的古典的经籍里面哈，老子是一本非常奇妙的书。我想了一下我要不要在这里讲这个，但是因为你知道1973年那个长沙马王堆里面 出土的时候哈，那本帛书上其实写的是老子，并不是写的是道德经哈。其实老子的这个著作的里面很多，他是我觉得其实是跟圣经是相符合的，好像是神所启示的一样。这个第41篇特别的奇妙，他说哈，大方无余，大方无余就是最方正的东西，其实好像看起来是没有棱角的。想想看，最方正的东西看起来是没有棱角的。他说大器免成，大器免成啊，其实这个出土的文物之后才发现，其实后来的那个道德经啊，其实写大器晚成，好像鼓励你好好努力吧，好好努力，虽然现在不怎么样，但是你继续努力，将来一定会有出息的哈。但其实原文不是这个意思，原文是大器免成，也就是那个最宝贵最重要的那个器皿，其实不是人手可以造成的。以前的那个注释本里讲说大器哈，我们常常讲说一个器皿或者甚至一个人，如果一个人国家的董量之就是叫什么董量之才的时候，我们说那个是国之重器哈。那个原来的那个注册本里就讲说太阳月亮是不是最贵重的器皿，它是你人手所造的吗？不是，对不对？那下面是大音希声，最大的声音其实是静悄悄的，无言无语也无声音可听，你是 听不到的，跟我们刚刚讲的是不是非常像？还有什么大象无形，最大的形状其实你看不见它，它没有 image， 是不是？然后他讲哈，他说道隐无名，道啊它是隐藏的，它没有名字，但是呢万物的产生在于它，万物的成全也在于它，或者说万物的 能否善始善终都在乎它。这个是，你有没有觉得这好像是神来之笔一样？这个老子的第四十一篇还有很多其他的话都很有意思，如果有空的话可以去看哈。那 我们想说神是隐藏的神，神隐藏了他的能力，这跟我们的克制到底有什么关系呢？这跟我们的节制到底有什么关系？我想示范一下哈，这个隐藏跟这个克制的关系到底是什么。藏了一把椅子在这里，我希望有没有人愿意到台上来配合一下，雪娟。好，这里有一把椅子哈，雪娟，麻烦你现在坐在这一把椅子上，坐舒服一点。你舒服吗？好，现在请你起来一下。现在我告诉你，这把椅子在下面五分钟之内一定会完全的垮掉，所以我现在请你坐在这把椅子上。马上就要垮了，你要怎么做啊？马上就要垮。我告诉你，谢谢谢谢。我跟你讲啊哈，这个就是节制， 如果这个 椅子下几分钟随时要垮，你怎么样？你能够安坐在上面吗？你必须克制你自己，好好的坐，是不是？神的能力，神的荣耀，我们常常说能力，让我看见你的能力，神让你的荣耀降下来。荣耀在原希腊文的意思就是重量，那个重量是我们的生命可以承受之重吗？可能我们不知道，但是神知道，神知道我们能够承受的有多少。那我们不能承受的那一部分怎样？他隐藏了，他克制了，他节制了他自己。这个就是克制，这个就是神的节制，他能力，他的荣耀，他的权力，他克制了。英文有一个词叫 appreciate， 我到今天我都找不出一个中文的这个词跟来讲这个 appreciate 的这个意思，觉得很好，觉得很重要。这个词哈，我们常常也许他说哦，神你隐藏了你自己，你克制了你的能力，你的权力，你怎么 appreciate 他？你 appreciate 吗？这个是一个极大的恩典和怜悯，但是我们真正知道 appreciate 他吗？这个 appreciate， 你如果还不能够觉得这个对我们有多重要，你只要去看看人类的这个历史上面有多少的灾难是因为人不能够节制他的权利，是不是？其实绝大多数的灾害，人所带来的灾害，特别是战争，特别是暴力，其实都是因为人不能够节制他的权利，不能够。刚刚讲我们讲到神的荣耀，那个是一个重量，你知道吗？我们人心里面很想要的就是那个荣耀，就是那个重量。你想要成为一个有影响力的人吗？那是重量。你想要你说话算话吗？掷地有声，那个就是重量。你凡是你经手的事情，你想要留下一个 dent， 留下一个划痕，这个就是重量。其实人心里面，在我们的罪性的里面，我们没有办法节制我们的权利，没有办法。我们不仅仅不节制自己的权利，而且你拿到那个权利之后呢，你会想要更多，你会想要扩张那个权利，你会要滥用这个权利，这是一切灾祸的起源。但是神节制了他的权利，这又是为什么？现在所有的政治学上，你知道一个 很大，你去上政治学的课，很大一部分就在讲什么，怎么节制权利，因为知道人不能够节制。为什么一个民主的制度比其他的一个制度更先进呢？因为他清醒的认识到了人不能够节制自己的权利，所以要怎样？又通过其他的制度，通过其他的系统来限制他的权利。这个对人是难的，但是就在神的里面，神的本性的里面，节制。在圣经里面有一对人物正好可以来作为对比，就是扫罗跟大卫。神先告了扫罗做王，但是因为扫罗做一连串的事情，神说我后悔了，我现在怎样，我内高一个新王，所以撒母耳去告了大卫做王。如果扫罗知道节制他的权利，这个时候他就应该怎样？他就应该下台啊，说既然 神没有选我了，那怎样？他当时也是被神选出来的，就被高了然后成为王了。那现在神高了那一位，他就应该怎样？他就应该好好的下去。他如果好好的下去，我跟你讲，他保全他自己，他也保全他自己的家。但是他不干，他权力已经在他的手上，他没有办法放弃，所以他就要去怎样？他就要去杀大卫。但是呢，大卫上次德育牧师讲这个忍耐的时候曾经讲过这个例子，大卫有两次的机会，他被扫罗追杀，他有两次的机会可以杀掉扫罗，名正言顺地坐上那个王的座位，结束他的这个流亡的生活。但是他没有伸手，这是他的节制。很少有人像大卫这样子，有大卫这样子的节制，他有能力做，但是他没有做，这个是节制。今天我们来看看另外一个大卫的这个故事哈。一起来念好吗？ 这是发生在大卫还在流亡的过程中的事。当时有很多人来投奔大卫，这个撒母耳记下特别讲了30个勇士，提了他们的名字。那先讲了第一组3个勇士，这是第二组，还特别讲到这个第二组啊，不如第一组的那个3个勇士更尊贵哈，就很好玩的哈。那大卫渴了，他说我想喝那个伯利恒城门旁的那个井里的那个水。你们要知道哈，这个很难，因为非利士人在那个地方，在那个是他们的防营，而且井啊哈，你不要以为这个井是在城门外的。这个井在当时是一个宝贵的资产，它其实是在城门的里面。你要到那个井里面拿到要喝的那个水，你要跳过那个，你要经过那个城，你要先打进去。打进去很容易啊，比较容易啊，你打到水之后你还要打出来啊。所以你有没有想过，其实这个是真的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一个事情。这三个勇士拿水打来了，奉给大卫喝。我们不知道他们那个动机是什么，是因为他们爱大卫，还是因为他们说我想要离那个权力，这是下一位王，我要想离那个权力的核心更近一点，我要证明我更勇敢，我要证明我更有忠心，也许都有哈。所以大卫拿到这个水说，他说哎呀这个水啊哈，其实我是随便，也许我是随便说说的，他们就这样，他说这个水啊像他们的血一样，我断不敢喝，他垫在耶和华的面前。这其实大卫他深知道这个样子的委身和这个样子的敬拜只配给神，只能够给神啊，人是不能够享受这个样子的敬拜，这个样子的委身，其实人是不配的，只有神配的。你有没有有过这样的经历？你把归给神的，你就好像这种委身给了人，我告诉你，那很有可能你会很失望，你有可能会被践踏，真的。大卫深知道这个权力是有节制的，是有限制的，人的权力的范围在哪里，什么样的东西是不属于人的，是属于神的。所以真的，你从大卫 他有能力杀扫罗，但是他没有做，像这种很小的事情上，其实拿来水 都已经打来了，你就 喝吧，对不对？对不对？从这种很小的事情上，大卫很节制，他知道他的范围在哪里，他的权限在哪里。所以圣经上说大卫是合我心意的人。什么叫合神心意的？其实就是大卫说，神说大卫是很像我的一个人，他像我，节制，权力的节制。你可能要想，哎呀反正这些都是大人物的事情嘛，我反正我就是一个普通的人，在公司也是一个普通的这个员工，我离那个权力的核心还远呢，这个东西跟我没有关系。但是其实我告诉你，就像大卫的这件事情一样，在小小很小的事情上面，其实我们手上是有权力的。当那权力在你的手上的时候，你要怎么用？我去年的时候陪我的一个家人在上海，带他们去医院，那个医院里面人山人海，有几台的这个电梯，你要上电梯好长的队，然后每一个电梯门口都有一个管理员，然后穿着这个工作服，然后他们的可能在这个环境里面，那个工作环境很糟糕，所以他们态度非常的坏，非常的恶劣，吆来喝去的，叫你进，叫你出去，你就要出去，那个经验是很不好的。那个电梯门关上之后，我们这个电梯里面挤满了人，大家挤在那里，就有人就在开始骂这个人，骂得很难听。那个大致的意思就是什么样？像他这种小人物，好容易手上有了一点权力，他一定要用，而且 他不用他难过， 他这么骂他 就是这个意思哈。其实他这么骂了之后我印象很深，因为我觉得他其实在骂所有的人，我们都是这样子的，手上没有什么权力，手上有了一点权力一定要用得很痛快，是不是？我这意思不是说你们不要用自己的权力，或公司给了你福利，或者 给了这些东西你不要用，不是这个意思，而是你要想一想节制，这个节制啊，可以很大的事情，也可以很小的事情。我昨天去 Costco 去买西瓜，我去买别的东西，我看到有卖西瓜的，5.99块一大箩的西瓜在那个地方。我们很多的回忆的，我们家小朋友小的时候，我们就喜欢去挑西瓜，我们挑一个最大的。我们曾经有 那个大西瓜，挑大西瓜给我们很多的这个快乐，因为有一张照片就是我们家儿子在那个西瓜旁边，那个西瓜比他还要大。 知道吗？我们的小孩不再想要大西瓜的时候，我的这个习惯啊，还是这个罗里大堆西瓜，我可以挑一个最大的，我一定挑一个最大的。其实那个西瓜对我已经那个大已经对我没有意义了。有一次我们家弟兄就提醒我说：“你看，你每次买了西瓜回来就抱怨这个西瓜太大了，冰箱里面还放不下，然后吃了一个礼拜没有吃完，然后又不舍得丢掉，又觉得哎呀好浪费，像积乐一样的，食之无味，弃之可惜。那你干嘛还要买一个大的？那你为什么还要去挑一个大的？你就不能拿个小的回来吗？但是你知道，拿一个小的本身你知道就很难。我有权利选一个最大的，为什么要不要这个最大的？我要拿一个小的，我拿个小的是不是亏了？再说一次啊，你们不是说你们买东西以后不要去挑大的，去挑好的，而是如果那个大那个什么对你没有意义了，你为什么不放弃呢？从这种很小很小的事情上，我们可以学习节制，放弃自己的权利，放弃一点点。那个权利对你来说都没有什么益处，你还不能去祝福别人的话，你怎么可能说我放弃我一个对我有意义的权利呢？节制在很小的事情上面，权利的节制，可以在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我们要知道神是节制的神，他要做成这个果子在我们的里面。好，那节制哈，我要想的再来这个神的这个节制，我讲到神是全能的神，为什么这个很重要呢？哈，全能的神就是 God Almighty 那个 All Power 最有能力的那个神。当时还是二十几年前了哈，那个时候永昼牧师，那个时候还不是牧师，我们对他永昼哥带我们查那个创世纪的时候，他带我们查这个，当时我就觉得哇，打开我的眼睛，因为我们知道神有很多的名字，神是没有名字的，没有一个名字可以概括他，所以圣经上就讲很多的名字，每一种名字都讲述神的一个特质。那讲到这个神的能力 All Powerful 最有能力的大能的这个神的时候，在创世纪里面出现了三次，最先一次就是在创世纪的第十七章一到二节，我们一起来念好吗？第二次的时候是雅各要到他的父亲以撒打发他到迦南去娶妻，他跟他说，是二十八章第三节，一起来。然后就是在创世纪的三十五章十一节，神跟雅各说，来一起。所以你看到哈，在创世纪里面前三次提到神是那个最有能力的神的时候，他都立刻讲到了怎样生养众多。为什么会这样呢？你如果想到一个最有能力的话，你会想到一个铁锤，你会讲到一个剑，怎样碾压你，打碎你。我们的力量实在是那个对比是实在是不在同一个叫什么重量级的，一巴掌可以把你打得稀烂的，这个叫能力。但是神讲到他的极大的这个能力，所有的能力都在他里面的时候，他总是在讲我要祝福你，使你生养众多。生养众多是什么？生命。神有很多个能力，他可以轻易的碾压，他可以轻易的粉碎，但是他选择说，我定义我的能力要向你，要使用在祝福你，我要使你有生命，我要使你生养众多。等到新约的时候，在马可福音第一章的里面，那个时候耶稣还没有显什么大的这个神迹，他在这个会堂里面教训人，众人很稀奇他的教训，因为他教训他们正像有权柄的人，不像文士。我想哈，当时这群听到的人，其实他们眼睛是多么的亮，他们就看出了什么？哎，这个耶稣来跟我们讲道哈，他怎么就看起来是像一个有权柄的人呢？不像，而且特别比较说不像文士。你要知道，当时的文士是很能讲的， 他们的职业就是讲，而且他们很有权柄。他们的权柄是什么？如果你不同意他，如果他判定你是不符合这个圣经，他就把你怎样？他就赶出会堂。当时的会堂跟我们的教会是不一样的。你出了这家教会，你可以再换一家。你当时你出了这个会堂，你怎样？你就社交死亡，你就不能做生意了，你就完了。这是文士的这个权柄。但是呢，众人就坐在那里听一听，这个耶稣这个没有学过的人，他怎么知道书呢？而且他好像一个有权柄的人。这个权柄到底是什么？去年一年的时候，我在另外一个小组里面一直带马可福音，我们就这一句话，我们查了，花了一些时间查。我们就想说，如果你是一个学生，你在一个课堂上有一个老师在讲，什么样的老师让你觉得这个人是有权柄的？这个权柄的这个表征到底是什么？你知道我们讨论了很长的时间，我们的结论是什么？这个人一定要唤起你里面的那个希望，要让你觉得有盼望，要让你觉得怎样，要让你的灵魂好像被苏醒过来，要让你的生命好像被塑造。这个是权柄，这个是我们认为如果一个人用讲的可以有权柄的话，那个讲一定是会带来这个。你们大家同意吗？赐生命的赐生命权柄，真正的权柄是赐生命的。有一个电影你们看过没有？那个纳尼亚的那个传奇，女巫、狮子和衣橱，看过没有？你知道那个女巫啊，把她的杖一点，所有的东西，生物有生命的东西，全变成没有生命的东西，全部动起来了。但是当那个狮子、那个王、那个 Aslan， 他出场的时候，在那个最危难的时候，他来了，那个狮子来了。身躯非常的雄壮，充满了能力，蛮有威严，但是他呢，脚掌所踏之地，他每踏到一步，那个冰雪退掉了，那个本来的那个枯枝，那个芽就发出来了，花儿就开始开放，鸟儿就开始欢唱，那个水上的那个冰就去掉了，那个鱼就这样子跳起来，那个水獭就从那个里面冒出来，胖乎乎的。你知道哈，我看了好几遍，我觉得我每次看到这个东西，也许我的泪点太低了，热泪盈眶的，因为那是生命的气息起来了。神的权柄可以用在方方面面，但是他限制说我的权柄要用来祝福，我的这个能力要用来让你生养众多，这是神的节制。我们也是一样啊，我们如果在任何的一个社会的关系的里面，我告诉你，你手上就有能力，你选择怎么使用你的能力，这个其实也就是节制。一个最重要的东西就是你说话。 有一些现象，就是很多人在家里面，他觉得、哦、那个就是我的家呀，所以呢，好像他觉得自己手上好像是拿了一个水枪，可以随便喷随便洒。但是你知道吗？你手上是一个冲锋枪，那里面都是真子弹，你是用你的话来摧毁，用你的话让别人有羞耻感，用你的话让别人觉得应该为你服务，还是用你的话来安慰、医治、建造，使别人的生命能够起来？这是需要节制的，节制。好，我们再来讲神的节制。帮助者，神一直说耶和华神是以色列的帮助者，这句经文。这其实这个经文很多，我只是列了两个哈。圣经上常常说耶和华是我的帮助者，我还惧怕谁呢？常常有，是诗篇里面非常的多。你要说这个帮助者跟神的节制有什么关系呢？哈，我们来看下一个经文。这个帮助者第一次出现是在创世纪里面，神说这个人夺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来帮助他。在新译本里面就是我要和他造一个相配的帮手 helper。在香港的时候哈，就有姐妹来问我说，为什么神说造女人是给男人做 helper， 是不是女人比男人更低等？在香港为什么会有这个问题？就是因为香港的菲佣就叫 helper， 这个菲佣的文化在香港是非常的深入的，几乎家家都有。所以哎，为什么这个女人是 helper， 跟这个菲佣是同一个词，所以女人是不是更低人一等？那我们就说、哦、你看神也是我们的帮助者吧，这个不是非常的有说服力、啊、你知道最有说服力的是什么吗？ 我们就会问说，嘿，你帮助你的孩子做数学吗？你要知道在香港在大陆你帮你的孩子做家庭作业，下面肯定一堆人的，我不知道 你们有吗？你们当中有没有人帮你的孩子做数学的？哦，这里比较少。如果你在国内问，在香港问，那是一堆的，几乎所有的爸爸妈妈都在帮他们的孩子做作业。我也帮我的孩子做数学，我帮我的孩子做数学，请问是我的数学好还是他的数学好？那我帮他当然是我的数学好啊。所以所有的这个太太，你要想想哈，神赐你，你是你丈夫的 helper， 你要这样想。所以但是这个 helper 哈，你要成为在国内，你帮你的孩子做家庭作业，常常是说你要三高的，你这个血压都会往上飙，对不对？鸡飞狗跳的。但是你要做一个好的帮助者是什么？你要跟他站在一起，对不对？你要弯下腰来跟他一起，你要用他可以懂的语言。小的时候那个也是要做什么鸡兔同笼啊，鸡跟兔子在一起，一共多多少只鸡啊，多多少只兔子。我能告诉他说，哦，那你就一个二元二次方程组就可以做了 XYZ。 你不能啊，对不对？因为他 不懂啊。你要用他懂的语言来帮助他，使他可以明白。当他不明白的时候，不是讲两遍你就气个要命，说你怎么，我已经讲成这样了，你怎么还不理解啊？就是或者是你有没有专心在听啊，你就跳起来了。其实一个真正好的帮助者有那个耐心，他先放低自己，你要用他的语言，是不是？你要有耐心，你要有好的态度。一个当一个好的帮助者不容易的。圣经上说，我靠近伤心的人。那个靠近是什么？他要走过去啊，不是那个伤心的人走过来。在雅各书上说你们知道啊，你们的神拣选了世上的贫穷人。常常说，哎，神为什么拣选了贫穷人呢？啊，他不是说不要偏待人吗？为什么他拣选了贫穷人呢？但是你知道那个原文的含义啊，拣选了贫穷人是指神有意走近靠近他们。我想到这里，我就觉得非常的感动。不是让穷人，让受帮助的人走向你，而是你走向他，而且你是有意的走向他，你特意的观察他，然后看到他有需要，然后你就走向他。这是神是帮助者，他是这么做的。有一个曾经有一个时候，有一个姐妹就来跟我讲说，我儿子才进高中，好像没有朋友跟他玩，你儿子可不可以带他一下？因为我们住在同一个学校。我就说好好好，我回去我就跟我儿子讲说，谁谁谁谁谁，你可不可以，你在吃午餐的时候啊，或者什么，你就带他一起玩。你知道我儿子就面有难色。为什么面有难色？因为他觉得他是那个 cool kid， 他是一个受欢迎的孩子，他是一个成熟的这个孩子，你让他跟那个人在一起，哎呀，他用他不能够描述的语言，他讲述了一个道理，就是当你要帮助一个人的时候，你在认同他，这有一个身份的认同。你跟他在一起，哪怕这么简单的陪他玩玩一下，其实代表你跟他在一起，这里有一个身份的认同，很难的。那个拉萨路被抬到那个，他没有饭吃，那个他被抬到那个财主的那个门口，财主家里很多很好吃的，他要得财主那个桌子上掉下来的零碎吃。你觉得那个财主是在帮助他吗？没有，是不是完全不付代价？我这个我不要了，往下一丢给你，这个不是帮助，没有付代价，没有节制你自己的任何的东西，那个其实并不是帮助。但是神是我们的帮助者，他是一个好的帮助者，他节制了他自己，从天上下来，用我们的语言，用无比的耐心来陪伴我们，那是真正的帮助者，也是他的节制。我们再来啊，一起来念好吗？读这句经文大家都很熟，我特意把它圈起来，真理。因为我觉得在教会讲这个很有必要，如果不在教会的里面，你会讲到说，哦，控制这个节制有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口舌。 讲话，对不对？你口舌的控制其实是很难的。雅各书，你要是能够控制你的口舌的话，你就控制你的全身。在国内现在有很多各种各样的书讲要你要怎么样讲话，其实很多都是话术，就是你要讲话的技巧。我曾经翻到一本，就是大陆有一个很有名的综艺叫奇葩说，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哈。但是他们出了一本书叫好好说话，我并不是推荐这本书，这本书其实我看完了我全忘了，它就是讲话的技巧。但是在这本书的序言里面呢，我就很有意思，第一段的这个序言里面，它是那个搞樊登读书会的这个樊登写的，他这个序言的这个第一段他就讲说，讲话他有一次他就来控制一下，根据这个古人的传统，讲一句话之前他先问自己三个问题，第一，我要讲的这个话是不是真的，是不是对的，第二，我讲这个话是不是能给他带来好处，第三个，我这样讲话是为了真的是为了他的好处呢，还是为了表明我很厉害。他说我用了这三个标准，每讲话之前要问自己这三个问题，这个结果是什么？结果是他那一天什么话都没有讲。我看完这一段我觉得很有意思，其实那本书整本书就是我就只记得了这个序言的这个一段哈。其实你如果继续往下问下去，你还要再问问看，这句话是不是非由我来讲不可，或者这句话是不是非得现在讲不可。你如果把这些这个标准都放上去，在说话之前都问这些的话，你可能整个礼拜你都不用讲话了，真的。那但是我们今天要讲的真理哈，我将给大家挑战的一个东西是什么呢？就是如果你手中，你觉得你手中有真理都是对的，你这个时候应该怎么办？真理可不可以打折扣啊？你可不可以节制真理啊？不能吧。真理不能够打折扣，真理也不能够节制，不能说我要节制它，我要节制，对不对？但是在教会里确实这个时候其实还蛮多的。我的小组里有一个姐妹哈，她就跟我说她还没有信主，她到今天还没有信主，她说她在德国的时候就参加这个教会，教会里的人也都很好，但是她后来她就听说这个教会好像就为什么事情就吵翻了，后来就分家了，她觉得很不能理解，说你们基督徒怎么在外面吵吵不就吵吵了，像你们为什么吵吵，你们还吵成这样，这么好的人看起来的脾气都这么好，为什么还会因为吵一个什么事情分家？其实真的是这个样子，你说我能够怎么回答他？为什么在教会反而会是这样？就是因为什么？因为我们都觉得自己手上是真理，对不对？你在外面吵一吵，反正这个事情也无关紧要，没有关系，所以吵吵就算了，或者说顶多我们意见不合，我们就少相处一点，或者我们就避开，不要再谈这个。但是在教会不行啊，这个是真理，对不对？真理怎么能够打折扣呢？对不对？我要为真理极力的分辨。在过去的两年的这个里面啊，其实这个世界是相当的撕裂的，对不对？选哪一个总统，要不要打疫苗，要不要戴口罩，聚会是线上还是线下，教会就是外面吵得不可开交，其实教会在和睦这一方面其实榜样其实也做得不是非常的好。我这样子讲对吗？是不是真理是确实真理是不能打折扣的，但是我今天就想分享一点点啊，就是真理是不能打折扣的，但是真理不是一条两条三条白纸黑字，真理不是那个，真理是神自己。耶稣说我就是真理，真理是神自己，好不好？你不要把它简化成就是一条两条三条，它是神自己，在他有测不透的丰富，他的判断好像深渊。你想到这个的时候节制一点，真的。这个是大家都很熟悉的故事，耶稣为门徒洗脚。你想想看，耶稣他就是真理，但是他怎样，他来了，他洗门徒的脚，洗那个污秽的这个东西。当他来洗这个污秽的这个脚的时候，他弯下了腰。真理没有打折扣，但是真理可以为我们弯下腰，这个是神的节制。 在这个一两年前 有一次我听那个 Timothy Keller 他的这个讲道，我其实在随便的在做家事一边听，他突然讲到一句，他说真理不在我们手中。你想想看，真理在我们的手中吗？你能说你把真理你真的把，所以我们常常觉得自己手里有真理，但是你把那个真理换成耶稣两个字，你敢讲吗？耶稣在你手中，你敢吗？真的，他这个世界上所有的这个很多的东西啊，如果有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群人，任何一个宗或者是叫什么宗派的人，他认为真理在他的手中，我告诉你，那是一场灾难。你看人类历史上是不是都是这样子？如果一个人在家里面，他认为真理就在他手中，他都是对的。如果别人都照他做的话，就都好了。我告诉你，那也日子也不好过。真理不在我们手中。Timothy Keller 讲说，真理不在我们手中，但我们都在真理的手中。这句话我一边听，我在做家事，把我吓的。这个话真的是直击到我的里面。每次当你在这个有这个挣扎的时候，我告诉你，就是这句话：真理在你的手中，还是你在真理的手中？节制一点，我的弟兄姐妹们，这是我对我自己的警告。因为我也是在各样在这个疫苗在各样的事情上，我的意见也很强，但是只要想到这一句话，真理不在我手中，我在真理的手中，好吗？神的节制，神的节制，在思想的时候，神还给我这一句经文，好，我们一起来念。这句经文也是大家很熟的，但是我们常常读的时候，我们的注意力在后面，这莫大的能力是不是不是出于我们，而是出于神。但是这一次神给我们放的注意力放在前面了，宝贝放在瓦器里。亲爱的，你有一个宝贝，你要把它放在瓦器里面吗？你会吗？你不会，何况这个宝贝是他的爱子耶稣。耶稣住在我们的里面，我们常常觉得，哦，耶稣住在我们里面，你觉得暖洋洋的。你有没有想过，耶稣住在我们里面，这对他是多大的节制？他要多节制他自己，他才能住在我们的里面。我们不要看其他的，我们看耶稣自己讲了一句话，他活在世界上的时候，耶稣说，从人里面出来的，那才能污秽人，因为从里面，就是从人心里发出什么，我们一起来。这是耶稣活在世上还没有住在我们里面的时候他说的，因为这些东西都在他眼前，他不是在背一个旧约的这个经文，因为这些东西都在他眼前，他都看到了。污秽人，他讲了两遍污秽，他真的嫌弃，我跟你讲，他现在住在我们的里面，他要多么的节制。我这个我都不敢多讲，因为我讲了我也受不了，我每天早晨可能都需要新的恩典来遮盖这个。耶稣，你在我里面住得舒服吗？你觉得污秽吗？我们刚刚有讲到神的节制，我们讲到行为，行为能力，讲到话语，对不对？现在我要讲情感。其实在控制愤怒这个方面啊，其实牧师在讲温柔和师母在讲这个忍耐的时候，其实都有讲过我们怎么控制自己里面的愤怒哈。如果你没有听到的话，还可以再回去听。那其实神也在控制，你知道吗？神也在控制他的愤怒。圣经里旧约里面常常讲神手里有那个愤怒的那个杯，愤怒的杯常常提到。在新约里面耶稣怎么样，他在安息日，他说在安息日治病可以不可以啊，别人都不吭声，耶稣真的很愤怒。然后他最后一次进耶路撒冷的时候，看到那个殿里那个样子，说是我的殿是祷告的殿，我父的殿，你们把它当成了贼窝，怎样？他气急了，他拿起一个鞭子，他先把桌子给掀了，然后他拿鞭子把那些人都赶出去，愤怒。但是神的愤怒你知道吗？他在节制啊。 有很多事情我们都受不了。阿摩斯说，我远远公平如大水滚滚，使公义如江河滔滔。很多事情我们都看不下去啊，难过的吃不下饭的。你这个世界上很多的恶，现在那个乌克兰那边，我前天我才读到一个基督徒的事工，在乌克兰的那个后面，他那个照顾那个从乌克兰里面逃出来的难民。那个施工里面有很多的，就是像那个心理做这个心理咨询，因为很多逃出来的人，他们眼里都没有光了。然后就跟他们做心理咨询，有一个妈妈带着一个儿子才逃出来。这个妈妈她的丈夫在乌克兰的军队里面打仗，她跟儿子留在家里。这个城市。被攻陷了，俄军住在他家里，他被强暴好几天，而且当着他的儿子的面，才儿子13岁。他逃出来之后，他的儿子从那个之后不能再讲话。你看到这些东西哈，你愤怒啊，对不对？这些恶什么时候才可以铲除？但是你知道吗？我们只是读到这一个报道，全地的恶都在神的眼前。哪一样恶能够逃离他的眼睛？而且他的公义和公平的标准比我们低吗？绝对不，他就是公义和公平的本身。所以他有多公义，他的那个愤怒就有多大。但他到现在还没有把那个愤怒的杯倾倒下来，那个中间就是什么？就是他的节制。神说，我为我的名暂且忍怒，为我的颂赞向你容忍，不将你剪除。在英文里面 defer restrain 就是节制。所以我们在碰到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常常说圣经里有一个很著名的这样子的一个祷告， How long? 我们要等到什么时候？我们要等到什么时候？ How long? 是吗？我以前在做这样子的祷告的，我们今天就不念了。这个经文在圣经里面非常的多。我以前的时候心里面常常有一个图画，当你在这个 祷告这个 how long 还有多久的时候，你的这个 picture 好像是那个天上的门是关的，然后你就拼命敲，然后好容易敲了半天，那个门打开了一条缝，好像或者像一个祷告里面说，我摇动神的手，你拼命摇、哦、神终于看你，或者那个门终于开了一条缝，说哦，看一下啊，时间还没有到，乖一点，再等一下，是不是这样子？不是这样子的。你要真知道神比你更着急。耶稣说，我为我的殿心如火烧啊，心如火烧。神比你更着急，神比你更难过，神比你怎样更在忍耐。这一句经文大家也很熟吧哈，说有一件事你们不可忘记，就是主看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有人以为他是单言，其实不是单言，乃是宽容你们，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这个经文大家都知道、啊、觉得神的忍耐是因为这个。这一次神提醒我哈，但是我们在读这句经文的时候，我们也有一个印象，就是说哦，其实这个忍耐呢对神来说是很容易的，我们要慢慢熬。但是因为什么？主看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咻，对他来说咻一下 这就过了。但是其实对，不错，千年如一日，但是你有没有注意到一日如千年？在这样子的愤怒的里面，神一日如千年，对他 来说这个忍耐是极大的。他要多少的痛苦才可以忍耐？每一天就像一千年那么长。看到这个神的节制 给我们的意义是什么你知道吗？常常我们觉得说 How long? How long? How long? 然后呢 这件事情没有发生怎么样，也许我再 多祷告一点嘛，哈，怎么样一点。你如果真正看到神的节制在那里，神的忍耐，其实他比我们更着急的时候，他比我们更愤怒的时候，你其实你会安息，你会真的 是安息。不是要，我不是说不要祷告，而是你在祷告里面你会得着那个安息。 你真的会安呢？是的。神的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他的公义 在那里。我刚刚讲的，他公义有多高，东离西 有多远，他离我们的罪孽，他使我们的罪孽离我们有多远。你知道这个东和低，天和地的这个距离，你知道吗？都是他的节制，都是他的节制。好， 那刚刚讲到这个愤怒哈，那其实在神的各个方面的情感的里面，你知道吗？神其实都有在节制。我稍微讲一点，就是神的爱也是有节制的。你说，哎，奇怪啊，神的爱为什么会有节制？不是要无条件的爱吗？有节制的爱跟无条件的爱是两回事。我今天没有时间，时间已经比较晚了，没有时间再多讲这个。但是圣经里面有一个字叫任凭，神任凭他们的心刚硬，或者是在启示里面说，神说他任凭他们与圣徒交战，甚至得胜。你知道任凭这个词，英文 let， 你一个做父母的哈，你当你讲出我任凭我的孩子怎样的时候，其实你那个时候你的心已经碎了，是不是？有节制的爱，我不是因为为了你的好处，我不死死的抓住你不放，我任凭 let。 好，我们这个就不多花时间了哈。然后神的节制，节制，节制，节制，节制到最后是怎样？神就舍了他自己。在以赛亚书那里讲说，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江残的灯火他不吹灭。这个话我们读了很得安慰，但是其实这句话的本质是什么？本质是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所以他折断了他自己。江残的灯火他不吹灭，是的，他不吹灭，但是呢，所以他吹灭了他儿子的灯火。神手里那个愤怒的那个杯接攒接攒接攒怎样，他倒在了他儿子的身上。我们一起来念哈，约翰福音十章十八节那里和以弗所书五章第二节那里，一起来。好，神的最大的节制就是他为我们舍了自己。刚刚讲到，我们有讲到大卫和三个勇士的故事是吗？大家还记得哈？你知道吗？其实耶稣就是我们那个真正的勇士，耶稣是我们真正的那个勇士。他为我们冲进去又冲出来，拿了那个生命的水给我们喝，那个生命的水就是他的血。大卫说，这像他们的血一样，我不敢喝啊，是不是？诗篇里面说，大卫说，我借着你冲入敌军，借着我的神跳过墙垣。这个就是，其实就是耶稣在前面，他冲入了敌军，他跳过了墙垣，冲过了那个城门，他又出来了。他说，拿起杯来，他祝谢说，递给他们，你们都喝这个，因为这是我立约的血，为你们流出来，使罪得赦。这个就是耶稣为我们所做的，他的节制为我们所做的。我问你们哈，弟兄姐妹，这样的主他值得我们爱吗？他值得我们丢弃万事当作至宝吗？如果你的答案是我愿意，我跟你讲，那个就是圣灵所要结的果子，节制。选择，你选择什么？在你自由意志选择的时候，在你每一天生活的日常的里面，你选择什么？你选择主，他配得吗？这个就是节制。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现在 你要明白了吗？节制为什么被排在最后一个？因为节制是其他所有果子里面都包含的。你其他所有的果子你想要行出来，一定有你要节制的。你没有节制，其实是所有的东西都没有。保罗在前面讲说，圣灵和情欲相争，这两个是彼此相敌，使你们不能做所愿意做的。什么是不能够做所愿意做的？就是不能节制呗。 对不对？就是不能节制。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我们今天就先讲到这里，我们来唱一首诗歌。因为今天讲的经文非常的多，我们在唱诗歌的时候，我们求神帮助我们把那个经文消化在我们的里面，好吗？
上帝的节制那么美呈现在我们的面前，我们的神他有权威，有威严，有荣光。竟然能够住在我的里面，我感谢，我感谢。他有无比的威严，但是 他用恩典用慈爱对待我和你，我感恩。当我们在学习像他的时候，我们一起来反省一下，主啊，我需要你，我渴慕你生命的品质，我承认我自己手上如果有一点点的权力，我可能都会把它用到极致，然后成了大欺小、强欺弱的那个人。主啊，赦免我，赦免我。我若觉得我有一点真理，我可能就会想要争到底。我应该让你真理拥有我。主啊，当真理拥有我的时候，我知道我会学习你的节制。主，你那么威严可畏，但是你用温柔扶起那些贫穷的人，那些受伤的人，那些因为自己的罪恶而生活的糊涂的人。主啊，当我更认识你的时候，我就发现我自己只不过是一个需要怜悯的人，我自己是在你的节制之下能够现在还活得好好的人。圣灵，我们需要你，我真的需要你。我感谢你把真理在我们面前显明出来，让我们渴慕有你的性情，让我们真的非常每一个面向圣灵，你每一个面向都让我的心羡慕。圣灵的果子，圣灵的属性，三位一体神的属性，你生命的本质，谢谢，谢谢你让我认识你。真的有一位神这么威严，但是这么节制。主啊，你的真理安慰很多人的心。当我看到那些不公义的事情的新闻的时候，我的里面愤愤不平。主，我们感谢你，你比我千百万倍的敏感。你之所以忍耐到现在，是你的恩慈要领这个世界悔改。主，首先教导我回转到你的面前，任何在节制的事情上我结不出果子的地方，我向你悔改。帮助我越来越看到你的荣耀跟美丽，以至于其他所有的这些我抓着不放的都是粪土。亲爱的圣灵，我太需要你了，我太渴慕你了。天父，谢谢你，你在我和我弟兄姐妹的心意 就是要让我们有神儿子的样子，让我们这一生都在这条道路上奔跑，直到耶稣基督的性情成形在我们的里面。主啊，帮助我们中间有人跌倒了，我们再爬起来，继续效法那儿子长子的形象。我渴慕你的生命，我渴慕你。有一位神，有权能创造宇宙万物，也有温柔双手安慰受伤灵魂。有一位神，有权柄审判一切罪恶，也有慈悲体贴人的软弱。有一位神，我们的神，唯一的神，名叫耶和华，有权威荣光，有恩典慈爱，是昔在今在永在的神。有一位神，有权能创造宇宙万物，也有温柔双手安慰受伤灵魂。有一位神，高坐在荣耀的宝座，却死在十架挽救人堕落。有一位神，我们的神，唯一的神，名叫耶和华，有权威荣光，有恩典慈爱，是昔在今在永在的神。
上帝把他的真理向我们解开来，目的是要我们每一个人都行走在真理里。上帝祝福我们每一位，离开这个门之后，靠着主的恩典，把真理行出来。过去如果我们没有用节制来对待我们的家人，我们没有用节制在社交平台上发言，我们没有用节制对待我们的同事同学同工，求神赦免我们向他的节制来学习，让我们渐渐能够结出圣灵的果子。上帝祝福每一位，我们今天聚会就停在这里。我们中间如果有人你需要祷告的，欢迎你到前面来，有同工会为你的需要祷告。